大家好，我们是看看再说，我们是一档聊聊网文、书还有影视的播客节目。那我们主创是两个人，茫茫和花猫。我们呢会选取一些有讨论价值的文化产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看法。今天呢是2023年1月3号，刚刚我跟花猫两个人，我们也回忆了一下，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呢，其实正好也是在2020年的元旦之后，所以说其实到今天为止已经整整3年的时间了。这期算是一个3周年纪念啊，虽然我们是在录制的那一刻才想起来，也是2023年的第一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天，我们都还是很开心的，尤其是这一期我们也是时隔了很久很久。
其实接着茫茫的话说，我们也就是回忆了一下，其实这个节目可以说是伴随着疫情，就正好是疫情也是3周年嘛。其实在进入了2021和2022年之后，我们俩的产出就比较少，相对来说一开始我们想做的可能更多的偏向于一个阅读类的节目，可能会更多的关注网文多一点，但是后来我们就可能做的电影会更多了一些。没有想到就是其实在网文逐渐式微的时代，然后今年又迎来了一个电影院线非常惨淡的一年，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在2022年的年末，阿凡达这样的一部电影又重新在院线上映了，不能说是一个很好的结尾吧，不能说是一个很好的关于2022年的结尾，也很难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关于2023年的开头，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时间还是在向前走的，我们都还在向前走，我觉得这点可能也是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让我有一些感触的地方。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首先请茫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影片的基本信息。
那这一期呢我们会来聊一聊可以说也算是一时的话题之作吧，阿凡达第二部。它的第一部呢是在2009年上映的，当时算是红极一时，全球来说都是现象级的一部电影，那它也是开创了 3D 电影的一个这个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那么第二部呢其实是承载了很多人很多年的这个等待，然后以及期望值非常高的一部电影。那么实际上在它上映之后呢，不管是从票房表现上来讲，还是从
口碑来说，
对口碑上来说，其实都是跟我们想象当中有比较大的落差。首先我们来给电影打个分吧。
好，
我给到6分吧，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并不想给到一个及格的分数的，但是呢考虑到确实也是现在市场上可能娱乐性商业性来讲唯一的选择了吧，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还是可以到电影院里看一下啊。那么打个6分就是表示也是对算是一种情怀吧。
我给了5.5分。其实我在6分和5.5分之间犹豫了很久，然后给到5.5分是因为我觉得它实在太贵了，它的性价比真的太低了。我看的是就 IMAX 激光版本，然后电影票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如果不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可能还愿意给一个及格分，但是这个价格让我很难。对，很难不对他苛刻一点。
我觉得是一个很客观的评价。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切入到这个电影本身的评价。那首先呢，就从它的设定啊，跟世界观来开始讲起。阿凡达在当年第一部上映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部以它的世界观还有它的这个设定为主打卖点之一的这样一部电影。那相比于当时在全球都算是现象级大爆的《阿凡达一》来说，我觉得整体来讲，二只能算是狗尾续貂，算是全面的降级。一呢横空出世，主要是因为它电影技术上的革新，可以说它是拉动了整个世界范围内 3D 电影的发展。那么它最大的成就也是在于视觉奇观跟特效的这个层面。但是呢，到了第二部啊，12年过去了，这个 IMAX 屏幕体验也好，还有 3D 电影体验也好，早已不新鲜了。其次呢是第二部的世界观的想象力啊，包括它的视觉奇观的展现层面不仅没有突破，而且还全面的降级，所以我觉得是担不起全球这么多观众的期待的。那当时第一部重要的噱头是它构建了一个新的世界观，当然这个新也是相对而言，就是在潘多拉星球上纳威种族和他们的宗教观，以及这个人类的这个外星殖民和阿凡达的概念。在视觉呈现上来讲，高大的蓝色生物、奇幻的外星的景观，还有他们很美丽又独特的生态体系，都是有一定的原创性的，确实呢是让人耳目一新。我还记得当年很受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 卡梅隆他们还专门请语言学家去创造了一套纳威语言，所以很多人都在津津有味的研究啊，所以不难理解当年的这个《阿凡达》的现象。那么到了二呢，其实主创团队他们自己也发现是没有什么可以创新的东西了，唯一的一个点就是把地图很生硬的切换到这个水世界，啊，意思是说不仅是潘多拉星球上有别的有森林的种族，它也有住在水里的种族。这个水世界美确实是美的，但是它并不新，包括它深海的景观，还有它海里的这个生物啊，生态体系也好，跟地球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不一样。我当时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很想去泰国去度个假，潜个水，然后其他也并没有很惊艳的地方。海洋里的种族其实跟纳威族、森林种族，也就是皮肤的颜色不一样啊，服装颜色不一样啊，等等啊，就是些外形的差异而已，其他呢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就包括他们的这个群居部落的形态，都是大族长加一个大主母这样的社会形态，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生存方式，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像女主角她那个森林部落会驯服大龙鸟，然后海洋部落会驯服他们的这个飞鱼当船，就是这种跟自然生物啊，还有他们这个就是工具化的这样一种场景，都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说到这个大场面的奇观，其实呢，也很多人说看《阿凡达》主要是为了看它的这个视觉奇观。那我觉得一，它的奇观给人感觉很大场面的一个点，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场面规模就是比较大的，因为算是一个反殖民战争的规模。那么到了第二部里呢，它其实这个场面就降级成为了主角一家人跟反派这个小分队他们的群殴。其实第二部里啊，有一些打戏我还是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段就是，高潮的段落，那个捕杀船被图坤就几个大猛子给干翻，然后呢，就是图坤拉着吊线反制输出，把整个拦腰捕猎船拦腰斩断啊，包括把这个船长的手臂当时就直接给勒断的那一段，整体的画面调度都非常的流畅，而且那个爽点也拿捏得很好，就是尤其对那个反派的伤害的那一点啊，也是比较新的那种视觉的体验感，也算是一个名场面啊。但可惜的是，除了这一段以外，其他的打戏都是太拉垮了啊。因为这种小分队式的战斗啊，就类似于这种，它是动作片的规模，我们在成龙啊或者李连杰的电影里面都有很多，所以它是毫无新意。像豆瓣里有人概括它整个的这个场面戏，就是救一个又抓一个啊，说是一个反欲宣传片，我觉得也是很准确的。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个，我认为它这个设定啊，以及整个这个视觉奇观的层面。那么再说到整体的故事层面啊，虽然第一部呢就有很多人说它故事太常规了，但至少它的主题跟框架是大的，它设定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殖民跟反殖民的斗争。那么到了二，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捉拿叛徒的故事。啊，就是因为男主角背叛地球，所以说将军去转世索命，去取他的首级回朝复命，其实是有很重的公报私仇的成分。而男主这条线就是讲他们一家人在这个躲藏和反击的过程中，他的小儿子是如何成长的，相当于是《阿凡达》的博人传啊，而且是一个解决他的这个 daddy issue 的故事。所以主创他们自己肯定也感觉到了整个故事主线的孱弱，他们呢就又加了一条属于这个水世界自己的线，也就是人类的捕捞船跟图鲲之间的故事，来去谴责这个破坏自然的行为啊，算是一层浅浅的环保主义。但是呢，问题是这条线它切入的太晚了，而且也切入的偏生硬，给人感觉就是匆匆开始又匆匆结束，虎头蛇尾的让位于整个追杀的这个主线。
就是具体到第二部的剧情，在影片结束的时候，我一看这个编剧的名单，一共有5个人，我可以说是人都傻了。就我没有想到5个人竟然就写出了这玩意儿，特别是编剧的第一顺位正是詹姆斯·卡梅隆本人，让我非常惊讶，而且特别的感受到了李安的好处。就李安老师在追求技术的同时，也能够拍出《少年派》这种隽永又富有哲思的剧情，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水之道一共有3个多小时，差不多有2个半小时的剧情线索，可以说是又臭又长的家庭老娘剧，足足拍了5场戏。5场戏就为了拍一个青春期叛逆小孩渴望得到爸爸的认可， 感觉美国人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青春期叛逆就不能有一点点为了寻找自我意识、独立自主，甚至荷尔蒙冲动这些吗？就感觉美国小孩的青春期叛逆都跟宋江一样，所有的痛苦纠结就只是为了等待被爹招安。真的很建议美国编剧没事逛逛豆瓣小组，看看真正的家庭问题。不要以为最后把"儿子，爸爸为你骄傲"这种台词改成《阿凡达》特有的 ICU，他就不无聊了，好吗？而且也没有想到凯梅隆老师居然这么敷衍，都拍了系列电影，竟然连反派都不舍得换一下，而且反派到第二部的结局居然还没有死，第三部还可以继续当反派。我真的不明白凯梅隆老师为了省事，是不是有点太出其不意了？可能为了给反派增加一些人物弧光和情感经历，还给反派加了一个儿子，也不是不行，但是一开始反派库里奇对儿子也没有什么感情，他对儿子的行为可以说是有点诈骗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父爱发作了，全片感觉大家都在努力的找爹，小男主在找爹的认可，人类小孩在找和爹的和解，大女儿在找自己的亲爹，而且特别奇怪的是，这个疑问点埋在电影里，直到最后也没有说出他的亲爹是谁，所以他被设定成格雷斯和未知人类或者未知阿凡达的设定的意义在哪里呢？她是杰克·萨利夫妇的亲女儿，对故事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吧？
她就是为了拍第三部嘛，但是第三部我估计是不会去看了。整个二的故事其实虽然非常简单，但是我还是很想强烈的吐槽一下它整个这个故事线里面逻辑硬伤的地方，以及我觉得里面大多数的角色的动机都是很让人迷惑的。首先呢，就是反派这边他们的力量太弱了。你说你捉拿男主，但就派了一支小队过去，而且你的军备也不是很充足的样子，甚至是你中途还是去临时征用了别人那个捕鱼船来去捉拿，啊，最后呢，这支战斗力堪忧的小队也被人一锅端了。那个女将军好像就是打酱油的，也没看她派什么军队的后援力量上来。然后呢，在男主这边，男主这一部里面可以说他的智商还有他的判断力是全程的掉线。一听说有人追杀过来了，他就立刻放弃部落，拖家带口跑了。他理由是我们走了，剩下的人才安全。那你怎么就知道人类军队他追过来之后不会荡平你的部落，然后去拷打你的族人？那你跑就跑了嘛，我以为是说全家去归隐山林这个样子，结果还跑到别人另一个部落里去藏着，这不是祸水东引吗？就海洋部落这么来看，就是大冤种啊。而且呢，最后都被人类逼到眼前了，男主还在劝，哎，说我们大家都要隐忍，意思是说不要跟这个装备这么先进的人类军队硬刚，我们都不是对手。幸好，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图坤干翻了那一整条船，这个正义的一方也就赢了，不然可能就男主就真的带人家投降了。然后第三呢是海洋部落，它其实完全变成了一个背景板，它呢就是一个水上导游的角色。本来是说这个图坤跟他们感情非常的深厚啊，对吧？捕猎船针对图坤的行为这么的过分，就欺负到眼前了。最后呢，结果到了大决战的时候，这个海洋部落就完全失踪了啊，就退场给男主的一家人来表现啊。还有很多一些支线的问题，就是不能想，比如说那只被孤立的图坤，他明明是领头反抗人类失败，那怎么他就会被当做杀同族的凶手呢？难道图坤也是一个就欺软怕硬、窝里横的种族吗？他对敌人唯唯诺诺，对自己去打压反对派，那么跟他塑造的这个图坤整体的这个灵性的形象是非常的违和的。然后以及泰山，就是那个什么库里克他的
他
儿
的
子
儿
啊，
子，
对，他的一个俘虏啊，然后就被大咧咧的放在船舱里面啊，最后跟人家里应外合啊，被人就把这个船舰也给一锅端了，整个反派的智商确实是堪忧。
那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而且在人物的塑造上呢，也可以感觉到整部剧所有的人物都非常的单薄。二儿子洛阿克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但是也非常的无聊。总之呢，他就一直想得到爸爸的认可，没了。而且呢，他的叛逆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精神成长的地方，我感觉他从头到尾就都还挺正常的，甚至也说不上是一个就那种青春期的问题小孩。他的主要问题好像也不在他本身，首先在于他爹不听人话，其次在于他有个全 A 哥哥，所以只好把大哥写死了。这点确实很出乎我的意料，就没有想到大哥真的死了，感觉好像在说明不谈恋爱就会死。大哥更惨了，作为一个面目模糊、没有什么特点的优等生哥哥，真的太模糊了。一直到电影结束，我都不记得他的脸长得什么样。 男主角杰克·萨利呢，突然变成了爹味十足的中年男人，很难不让人感慨，爹文化真的是跨越中西，甚至穿越地球，达到了潘多拉星球。爹的爱在东西方的体现都一样，首先绝对不认错，爹必然没有任何问题。其次是虽然我爱老婆，但是做决定那还是不能和老婆商量的，毕竟我是一家之主吧。再其次是爹爱你，但是爹讲不出来，爹只好训你。我真的看的是头皮发麻，在想怎么2022年还有人在拍这么无聊、这么烂俗的父爱剧情。与其说是父癌，不如说是中年男人共同的疾患之有沟通障碍。而女主角海的女儿白富美小公主，我觉得连花瓶都很难说得上，感觉第三部她就可以一步到位变成神雕里的黄蓉了。奈特莉就更惨了。对，说到奈特莉，我要是不说，你们是不是根本想不起来这是谁？没错，她就是杰克的老婆，第一部的女主角，在这一部里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在这一部里，不知道她干了点什么，可以说是比黄蓉还不如啊！除了相夫教子，就只剩下鸣叫了。而反派老师呢，看起来丝绸比执行任务重要。虽然说人类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件事情，我倒也不是不能认同，但是是否有一种可能，就是人类作为反派？其实也是可以使用一些别的技能的，比如说金钱收买啦、商品贸易啦、安插间谍啦，也不必都是放火烧村子这么冷兵器时代的手段吧。
看这个电影过程当中，就是看二代，我就是无时无刻不联想到《博人传》。确实我也没想到这年头还有这么土的这个桥段，而且是在这么大的制作里面。儿子那条线，其实它完全就是可以无缝的套入美剧的那种青春剧的套路里面。他就像一个转学生，然后他遭遇到了他的身份认同啊，说他有5个手指啊，然后还有校园霸凌。然后呢，他是一个不省心的孩子，反而呢，他会有奇遇啊，他能够逆袭拯救众人等等。所以他的小女神，他的给他兜底的好哥哥，还有他的校园恶霸那个对头，都是非常的脸谱化的，你都是能在青春剧里面一一对位的。让男主角他变得又怂又爹，刚刚我们俩已经吐槽过了，我真的觉得那头落单的土坤真的是比男主角有张力的太多了，包括比男主角的二代也好很多。他设定其实就是美强惨，让他来当主角估计是有意思多了。啊，女主角。我觉得女主角呢，她当然她完全是男主角的陪衬，她在一些细节塑造上是有新意的。她的设定上应该是她出生于部落，那么她有好斗跟攻击性的那一面。比如你刚刚说她一直在鸣叫，其实那个鸣叫，她每次鸣叫的时候，我都觉得还是有些野性的呼唤啊。还有比如说她最后她那个对战，毫不犹豫的拉泰山过来去。威胁反派将军，其实那个情节就跟黄蓉对杨康的那个情节真的是幻视了啊！但可惜呢，就是像这样的细节的情节就仅止于此了。就整体来讲，他就是色厉内荏，完全没有一点主意，就他男人说什么他就点头啊。从第一部就是这样，第一部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不满，明明是你自己的部落啊，你老爹被害死了。之后你还得靠一个外来的赘婿来带领。到了第二部，男主说离开就离开，说啥就啥，他就是完全沦为一个陪衬的定位。然后包括泰山这个角色，我本来以为你这么突兀的在一群蓝皮肤的这个外星人之间安插一个泰山，会对他的身份认同啊，对一些关键情节会有一些书写啊，类似于对杨康这个人物的书写。结果呢，就是他除了给他爹当带路党，然后他破坏了一下他爹的计划，就最后给他把爹的命给救了以外。他别的什么戏都没有啊，那最大的作用可能还是就是让反派有个儿子来体现反派身上那个立体的温情的那一面啊，反派也是个好爹。
但其实对反派的性格的体现，我觉得有没有这个儿子都还挺失败的。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关于剧情，应该虽然我没有看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别的地方大家也能看到很多吐槽。而我自己真正比较想讨论的是，在《阿凡达》这两部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剧情当中的价值取向。我觉得它作为好莱坞典型的工业产品，剧本水平甚至不能说是套路化，可以讲是不合格的。其实现在我们回想起第一部片子，距今已经有10多年了，很多问题在当时并不是非常的明显，但是在今天的回看就让人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可以把天空人，就是地球人类对潘多拉星球的行为看成是一种星际殖民主义。当置于这个情境下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影片虽然叫做《阿凡达》，但是它特别特别的人类中心主义。纳维人是一种灵性的自然的生物，但是他们没有科技，只有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前工业时代的能力。
在这种情境下，阿凡达在第一部是怎么赢得他们的反星际殖民战争呢？靠的是一个自愿归化的人类和一些欣赏阿凡达文明的人类，和他们从人类社会引入的热兵器。这个是非常非常 offensive 的剧情的。当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别的场景下，这就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就仿佛在说，比如说，一种历史的版本是。中国人民打赢抗日战争，主要是靠几个仰慕中华文明的日本人带领的，这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傲慢。而且，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典型的美国人写出来的东西，他们对于其他的文明的幻想就是这样，就是我看起来在赞美你，但实际上我就是觉得你是落后的。我觉得始终是坚持。我们不能指望历史上也没有这种先例，认为反抗殖民是可以靠殖民者内部去发发慈悲的。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这种价值观在电影里出现，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令人不适的。
我这点上非常的同意你。你看电影里的具体这些表现，就是也让人感觉观感非常的冒犯。其实你看，首先男主他其实在第一部里面，他连纳威的语言都不会说。当时在荧幕上呈现的就是一个满嘴美式英语的这么一个人，好像完全的外来人，然后他乱入到了一个这个纳威人的这个群体之中。但是呢，他这个电影的取向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他来自科技更先进的文明，那么他在认知水平上是降维打击，所以他就更有能力和资格，他比土著更加的去适合当这个首领。我觉得这一点就像你说的一样，非常的白人中心主义啊，非常的 white savior 这样的一种情节。你再看土著部落本身啊，确实，电影的名字叫《阿凡达》，阿凡达它在电影里的意思是人类去仿制。就是他们做出来那个阿凡达，其实阿凡达是一种载体，它并不是原生的那个纳威人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片名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对原住民这个群体是并没有什么意识去表现，整个土著部落他完全沦为了男主的陪衬，他前期的角色其实就是为了让男主去感受到土地的召唤，男主他本来是一个双腿残疾嘛，他跑不了，他亲近不了自然，然后他变成阿凡达之后，他在纳威人带领下跑起来了。啊，他整个人感觉受到了牺牲，对吧？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引导者，然后后期的角色就变成了一个受害者以及等待被拯救的啊。而且他们整个在设定上就是对男主接受非常良好啊，甚至他们就是最后就是拥戴一个外来的新人当他们的部落的首领，这是在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啊，而且说是毫无反殖民的主体性可言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更深一步看到潘多拉跟这个纳威种族核心的设定啊，总而言之，其实就是自然和原始啊，古老而又神秘，它有神性、理性啊，但是缺乏理性。整个对潘多拉的所谓的这个文明的展示，以及他们那个古老的这个信仰的展示啊，其实只是沦为了一种奇观的道具，它没有任何实质的在地性。说到这个对于土著部落的展现，我扯句题外话，我印象最深的是。梅尔吉布森他拍的那部《启示》的结尾啊，他整个电影呢讲的其实就是在那个原始大陆啊，在原始森林里面这个部落的之间的这个战争，啊，是一部动作片。但他最后这个结尾是非常的神，就到了最后，从这片原始大陆边的海洋上面，遥远的舰队鬼魅一样从海上浮现啊，然后男主角就远远的眺望那支遥远的舰队，他整个土著部落面对外来文明时的那种。身临其境的陌生感、恐惧感以及危机感，就那么几秒的时间，我觉得就让人有代入。这个呢，当然它的主题跟《阿凡达》是完全不一样，类型也完全不一样。我提到这个，只是讲真正你关注土著部落、关注它这个反殖民的主体，你的视角还有你的代入感，应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我觉得是《启示》是有给过我这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从设定上呢，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阿凡达》的整个设定也特别的东方主义，就是赛义德说的是一个想象的猎奇的异域。《阿凡达》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科学的高等文明，他们治疗疾病的方式可以看出来，主要靠草药、树皮和计时施法。那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设定来看，以《阿凡达》的平均家庭人口数量，而潘多拉星球又没有产生人口爆炸，那显然是他们的平均寿命就不是很长嘛。那从上一部电影中还有一些还相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整个星球是一个大的记忆体，星球的动植物和这个纳威人是可以共享记忆的。在这部分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很多可以创作的地方，但是在第二部中也几乎没有用上，可以说是比较浪费的。刚刚说的可能更多的是第一部的设定的问题，到第二部我觉得它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保守和落后的价值观。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在想，在这个电影里有名有姓的这个纳维人全都是官二代，官二代的儿女跟官二代的儿女一块玩，男主角的儿子必然也是小英雄，而且还要跟别的部落的首领的女儿谈恋爱，就老子英雄儿好汉嘛。这个纳威人的种族他必然是一个继承制混合善良制，他就不可能发展出代议民主制度嘛，就绝对不可能嘛。就我觉得这点也真的非常的傲慢。我想到之前 B 站有一个 UP 主叫浩妖梗，他吐槽现在的电视剧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要爱具体的人，所以具体的天皇贵胄出现了，来拯救抽象的人民群众。我觉得这句话就说的特别的精确，也特别适合形容阿凡达这部电视剧。你想不出任何一个除了官二代和官一代的这个纳威人。
阿凡达作为一部商业片，我觉得你在价值观层面你可以完全可以不先锋啊，但是至少说到一个平均水平。就比如说第一部，我觉得它在2009年上映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平均水平啊。但是呢到了第二部，就是它是已经到了城府的程度啊，它是完全在平均线以下了。你即使是一个科幻题材，塑造了一个外星种族，你还在维护传统的家庭形态，去强调一个核心家庭的价值，而且是一个爹味十足的核心家庭，就一个一家之长的父亲啊，然后一种军事化管理的方式，然后儿子们对父亲的那种敬仰的感情啊，以及就是母亲嘛，那就带着女儿身居后方，这个就是白手老白男的终极梦想啊。他的性别意识更是差到家了。之前我还天真的以为说，你第二部啊，到了2022年了，你是不是能与时俱进一点呢？比如说搞一个时下流行的大女主啊。结果呢是恰恰相反，女角色方方面面都是花瓶啊。在一个社群的社会里，一个土著的公主，她要让位给赘婿来做领导者。那么在一个家庭的关系里面，母亲要去辅佐父亲，女儿相比儿子只是陪衬啊。尤其我还要讲到海洋部落的小女儿，你刚说她连花瓶可能都算不上，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一个这个大特写的镜头，就是她刚刚出场的时候从海里起来，然后浑身像一个出水芙蓉一样啊，然后给了一个很娇羞的这样一个面部表情的特写，非常非常典型的男性视角下的这个女神形象。就是我印象里面，只要是那种号称是商业片或者是号称直男导演导的电影啊，八九成都会有这么一个就是女性特写的这样一个镜头出现。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即视感太强了，就一个长发及腰的，然后又是身材火辣，表情又纯欲，性格又温柔，这么一个完美女神啊，就是如此符合刻板印象的这么一个女角色，我真的是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看到了。而且最搞笑的是，我看完了之后，我还在小红书上去刷到了一篇帖子，它叫跟阿凡达的小公主学怎么当氛围美女啊，意思是说，你看即使是蓝皮肤的外星人都能看出她是一个美女，那么我们姐妹们也要学习，要打理好长发，做好我们的表情管理啊，多用一些美美的这个氛围感的装饰啊什么之类的。我真的是我只能说他跟这个主创的老白男团队啊，是一种双向奔赴。
那吐槽了这么多，我们也来适当的说说优点吧，来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结尾。
其实也不能算是优点，我只是说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的啊。一呢是因为现在国内能够上映的而且又能称为合格的这个电影产品太少了，就连阿凡达这种标准的娱乐型的爆米花片儿都很难上映，所以它不管怎么样来说都是一个选择。第二呢是现在国内的院线确实是太难了，我之前看到很多院线的相关从业者都指望着阿凡达二来救市，那么依然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去撑到它上映就破产了，而且呢现在又碰上这个疫情的大蔓延，所以它票房预期其实已经大幅的降低。当然我们都知道国内的院线仅靠一部电影是不可能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的，这个之前波米也在他的那期节目里面完整的介绍过，但是除此之外也没什么机会啊，就像之前花猫在开头说的一样啊。那我自己呢是当时是在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就去看了啊，那幸运的是也没有感染。现在虽然说我不是很喜欢这部电影吧，那我觉得就当一个拉动内需跟经济复苏的这样一个动作。 也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电影院里看一下。
其实我跟茫茫的想法还蛮像的，然后我在写了很多吐槽以后再重新思考了一下电影本身的娱乐属性，因为对我自己来讲，我在观影当中其实最看重的可能是电影的文本，所以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自然会比较苛刻。但是我在就截至这部电影，截至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它在豆瓣的评分还是8分以上的，虽然不是卡梅隆最好的电影，但口碑说实话也并没有非常的崩。那所以其实它也让我有一点思考，就是对于观众来说，在院线商业片中到底大家期待的是什么呢？特别是在经历了2022这一年，我们都知道整个院线甚至整个电影产业都可以用荒芜一片狼藉来形容，在这种情况下走到年末还愿意花还挺高的票价去看阿凡达的朋友们，那么大家到底希望在电影中得到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阿凡达，包括可能很多电影大家在付钱的时候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呢？真的只是两三个小时的纯粹的视听上或者是一种放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正当的需求。那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本来是2022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但是拖到了2023年的第一期，所以我也在想过去的这整整一年，我的2022年的观影是以爱情神话开头的，当时也是元旦，我觉得在当时看到爱情神话的时候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头，是一个非常灵巧的商业的创作，然后而且又是一部我觉得各方面都还挺超乎我预期的国产电影吧，但没有想到之后的事情就变得就如此如此，大家也都知道。那2022年我也总结了一下，我一共才看了9部院线片，可和往年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在这一年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关于电影院线的危机的报道，所以我在想阿凡达或许它至少在当下它是一部特别纯粹的属于影院的属于一个很好的视听环境的电影，它的乐趣确实是在家里看资源完全没有办法体会的。如果只是想放松一下，就是拥有一个目光舒爽的几个小时，那阿凡达它其实还是一个蛮轻盈的选择，虽然说 IMAX 的票价还挺贵的。无论如何，在这期节目的结尾就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拥有更多属于电影荧幕的快乐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拜拜。